实事求是，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。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，古今事业须成于实。务实中有理想，理想中要务实，否则建筑在海市蜃楼的理想就落为妄想了。星云大师：务实是我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。王弗在《前夫论》中说：“大人不华，君子务实。”王守仁在《传习录》中说：“名与实对，务实之心重一分，则务民之心轻一分。”意思都在是着重说明务实的重要性。星云大师说：“想要成功，就应该实事求是，不要贪慕虚荣，打肿脸充胖子。”否则就像一棵没有根基的大树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很快就会枯萎。有三个爱狗之人聚在一起，分别说起自己的养狗经历。其中一个人说：
我十分爱狗，为我的狗买了许多漂亮的衣服和美味的狗粮。
另一个人听了不屑地说：哟，你这也算爱狗吗？我才是爱狗之人。我不但为狗狗提供了漂亮的衣服和美味的狗粮，还专门为它盖了宽敞舒适的狗屋。最后一个人听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他的狗狗既没有漂亮的衣服，也没有美味的狗粮，更没有宽敞舒适的狗屋。如果他说出实情，一定会被另外两个人看不起。于是他说：你们这些算什么？怎么能和我比？我的狗狗活泼好动，为了让它有足够的空间活动，我特地将我的房子换成了大房子。那两个人一听，立刻哈哈大笑起来，异口同声地说：切，你就别吹牛了，你看你的狗尾巴总是上下摆，就说明了你住的屋子特别小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的狗的尾巴一定是左右摆的。此人原本想借此炫耀一番，结果却被取笑了一番。不肯实事求是，贪慕虚荣，最终只会闹出笑话。古往今来，成功者无一不是注重务实才取得成功的。孔子曾说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这也是在告诫人们要实事求是，不要不懂装懂，否则永远无法取得进步。一个名叫方棋子的小伙子在药店中做伙计，每天跟在掌柜身边学习如何抓药。一天，掌柜有事外出，让他暂时看管药铺，并嘱咐说：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尽管向熬药的师兄请教。方棋子满口答应，心里却想着，自己表现的机会终于到了。掌柜没走多久，就来了一个抓药的顾客。此人要抓牛膝并鸡爪黄连，并且很着急的样子。方棋子想，这牛膝并鸡爪黄连不就是牛的膝盖、鸡的爪子还有黄连吗？于是让顾客等在柜台，自己来到院子中，牵出正在吃草的耕牛，二话没说就把牛的一条腿砍了下来，然后取出牛膝盖骨，接着又抓出两只鸡，切下鸡的双脚，然后与黄连包在一起交给了顾客。傍晚时分，掌柜回到药店中，问起这一天的情况，方棋子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掌柜，并等着掌柜的夸奖。没想到掌柜听后气得打翻了茶杯，并骂道：如果顾客要知母背母，还要把你母亲抬出来不成？为了表现自己，不知道的事情却不愿意请教他人，看似是在维护自己的自尊，实则只会让自己的自尊更加一文不名。玄奘大师曾说：言无名利，行觉虚浮。意在告诉人们，虚荣只是一时的，只有务实才是永恒的。一日，一个老者到花园中散步，原本应该是姹紫嫣红、百花争艳的时节，这个花园却处处显现出衰败的样子。 茂盛生长的橡树因为自己没有松树高大挺拔，对自己灰心丧气死掉了，而松树却嫉妒葡萄可以结出很多果实，自己却只会长叶子也死掉了。葡萄却因为自己只能待在架子上，不能像桃树一样站在地上，懊恼之极死掉了。桃树则认为自己开出花朵的颜色没有牵牛花的娇艳，而心生郁结，最终也死掉了。牵牛花虽然没有死，却一直病殃殃的，因为他恨自己没有丁香花的芬芳。几乎每一种植物都在想着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，而忽略了自己的成长。只有角落中的一株小草长得极为茁壮，老人感到很奇怪，于是蹲在小草旁边问个究竟。原来小草茁壮成长的原因是，小草认为人们如果想要看到橡树、松树，想要看到各种花，闻到各种香，就会再次种上。而自己作为一棵小草，能够带给人类最大的福利，就是做一棵小小的安心的草。故事借小草道出了务实的真谛，就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不要心浮气躁急于求成，更不要为了颜面而盲目逞能与他人攀比。认识自己，只做自己，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，才是最正确的行为。不争眼前利益，长远心最无敌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未来，活着就没有意义。星云大师。俗话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成功路漫漫，如果看重眼前的利益，很容易忽略了长远发展，做出因小失大的事情。当年，刘备为了让曹操放松对自己的防备，终日在菜园种菜，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，因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如果他为了眼前的利益与曹操一争高下，恐怕早已被曹操杀掉了。但是生活中偏偏有些人容易被一时间所关注的事情蒙蔽了眼睛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更看不见远方美丽的风景。有两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，很快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和水就快没有了。这时佛祖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手里拿着一根鱼竿，还有一篓鱼，要他们各自选择一样。其中一个人心想，现在饿着肚子，傻瓜才有闲情逸致钓鱼，于是抢先选择了一篓鱼，而另外一个人选择了鱼竿，然后便分道扬镳。选择鱼的人捡了一些柴火，将鱼烤熟，美美的饱吃了一顿，然后继续上路。然而没等他走出沙漠，就已经饿死在空空的鱼篓旁。而另外一个选择了鱼竿的人，一直忍着饥饿向前走，终于看到了不远处有一片湖泊。他用最后的力气走到湖边，钓上来一条鱼，然后填饱了肚子。就这样，他在湖边待了三天，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后再次上路。最后他走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，在那里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，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。当面临一项选择时，我们不能仅仅立足于现在。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天平上，衡量彼此间的轻重后，才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。也许这个结果并不是现在我们最想要的，但却一定是对我们将来有益的。而过分关注现在能够得到什么，往往会导致自己短时间内盲目，等到明白过来时，为时已晚。刘文静是唐朝初期的谋臣，在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多次战争中屡立奇功，可以说是唐朝的开国元勋。但是李渊即位后，对刘文静并不重用，只给了他一个尚书的职位。而对裴寂的宠爱却异乎寻常，不但授予他右丞相，每次在朝堂之上，皇帝都与他同登御座，退朝后相携入宫，对他的话言听计从。裴寂的资历与刘文静相比要浅许多， 是经过刘文静的介绍才加入反隋的行列，但裴寂善于巴结李渊，为博李渊欢心，还私自将隋炀帝的宫女送给李渊，与李渊在酒桌上称兄道弟，深得李渊的信任。为此，刘文静心中很是不服，处处与裴寂作对。一天，在朝堂之上，刘文静受到了裴寂的奚落，回到家后还余气未消，不但用刀砍倒了家中的柱子，还发狠誓一定要杀掉裴寂。却不想这话被刘文静的一个失宠小妾听到了，并将这话告上了朝廷。当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审问时，他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，想当年起兵时，我的地位在裴寂之上，如今他裴寂得皇上恩宠赐予高官，而我的官职比他小很多，心中有不满，酒后失言也是常情。李渊听了刘文静的申辩后大怒，要定刘文静谋反之罪，将他处死。许多大臣都为刘文静求情，希望皇上能够网开一面，但李渊觉得刘文静与自己不够亲近，对他一直不放心，想找个借口将他除掉。皇上的心思只有裴寂看了出来，于是裴寂顺着皇上的心思说，刘文静确实立过大功，但现在有了谋反之心，今后必定是后患，绝不能姑息。裴寂的话无疑火上浇油，皇上立即下旨将刘文静处死。如果刘文静懂得不争一时的输赢，一切从长计议，也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。古人云，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，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世。很多人急切地追求短期的效果，而忽略了长远的影响，可谓是得不偿失。楚汉相争时，项羽为了证明自己的霸主地位，摆下鸿门宴，在宴席上对刘邦百般侮辱，并欲杀之。刘邦在张良和萧何等人的协助下，一直表现得卑躬屈膝，明明先占领了长安，却选择退避三舍，将王位拱手让给项羽，然后远走汉中巴蜀，励精图治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最终逼得项羽乌江自刎。当时刘邦率先进入长安，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，但是他能够根据事态的发展，为了长远的利益，宁可在当下吃些亏，果断地放弃已经到手的好处，这样的做法可谓是高瞻远瞩。星云大师也曾教导人们，勿因忙于枝节小事而忘了坚持伟大的目标，勿因贪图眼前利益而忘了追求永远的安乐。把身上的疙瘩打磨光滑，妥协是一条路径，变通是一种境界，让一分山高水长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星云大师。走在追求成功的路上，就像是大海中行舟一样，处处暗藏风险，时时有阻力。如果我们树敌太多，难免会为自己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人生性耿直，喜欢直来直往，凡事不会拐弯抹角，这必然会经常碰壁，一事无成。人们常说和若春风，就是告诉我们做人要外圆，即为人处事讲究技巧，要善于圆润地处理问题，从而使自己进退自如，游刃有余。三国时期，刘备落难投靠曹操，受到了曹操真诚的款待，但是曹操猜疑心极强，刘备为了防止曹操谋害，在许都住下后，就佯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，每天在自家后园种菜，亲自浇灌，以此迷惑曹操。一天，曹操兴致极好，将刘备邀至家中饮酒，席间曹操谈起谁为当世之英雄， 刘备细数袁术、袁绍、刘表、孙策、张绣、张鲁等人，但均被曹操一一否决。曹操认为，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胸怀大志、富有良谋、有包藏宇宙之机、吞吐天地之志。刘备忍不住问，那您认为谁能算得上这样的英雄？曹操说，当今天下，只有你我才是真英雄。曹操的话如五雷轰顶般在刘备头顶炸响，他牺牲许都本是韬光养晦之计，如今曹操竟说出自己是英雄，莫非曹操已经洞悉了自己的心思？想到这里，刘备心中一慌，竟吓得把筷子掉落在地上。曹操连忙问刘备怎么把筷子弄掉了。正当刘备不知如何收场之时，大雨将至，打了一个响雷。刘备边低头捡筷子边说，是被雷声吓到了。曹操问，打雷有什么可怕的？刘备说，我从小害怕雷声，一听见雷声只恨无处躲藏。曹操听罢开怀大笑，从此认为刘备胸无大志，想必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，便没有将刘备放在心上。这便是真正的英雄，能够做到宠辱不惊，不管内心多么波涛起伏都不会表现出来。只有这样喜怒不形于色，才不容易被人看穿心思，才能够成大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心中的情绪是自己的，没有理由让他人来承受。同时，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，也会让人觉得太过浅薄。这类人并不是老谋深算，拥有极深的城府，而是他们懂得如何在社会中更好的生存，是一种智慧的人生态度。凡是成功者，很少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喜怒无常。在我国古代，太子能够顺利登基当上皇帝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太子是否会韬光养晦、收敛锋芒。如果太子锋芒毕露，处处彰显自己的才华，就会被皇上误解为逼父退位的意思，最后被废黜。但如果表现得太过愚笨，就会被皇上认为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，同样也会被废黜。唐朝时期，顺宗成为太子后，经常说一些豪言壮语，俨然天下已经是他的天下，皇上还未退位，他就谋算着怎样进行改革了。他的幕僚知道后劝道，作为太子，首先要尽孝道，多向父皇请安，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，不宜多言国事。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的敏感问题，如若过分热心，别人会以为你邀功邀利招揽人心，如果陛下因此而遗迹于你，你将何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呢？太子听闻恍然大悟。后来皇上在晚年昏淫无道，顺宗始终保持沉默。皇帝退位后，顺宗继承皇位，开始实施自己的抱负，成了一位贤德的皇帝。对于有远大志向的人而言，弯腰并不是卑躬屈膝，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谋。庄子曾说到一种鸟，这种鸟善于服从，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，别的鸟傍晚归巢它也跟着队伍，既不争先也不恐后，所以它很少受到同类的排挤和威胁。如果做人也能如这种鸟一般，对我们而言是有极大的益处。然而有的人却不明此理，一旦取得了一些成就，就开始嚣张跋扈。雍正皇帝登基初期，朝廷动乱，各种流言蜚语纷至沓来。作为雍正的得力干将，年羹尧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雍正对他的宠信几乎到了炽热癫狂的程度。先是命其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， 后因平定西藏时运粮及守隘之功，封三等公爵，世袭罔替，加太保衔。接着又因为凭郭罗克功进二等功，最后凭青海功进一等功，给以子爵令其子袭，外加太傅衔。他的亲属家仆也因为他得宠而通过保荐官做到道员副将。但年羹尧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依仗着皇上对自己的恩宠，渐渐得意忘形，霸占了蒙古贝勒七姓之女，斩杀提督，参将多人，甚至蒙古王公见年羹尧得先跪下。许多朝中大臣对年羹尧的行为一忍再忍，最后忍无可忍，弹劾他的奏折纷纷出现在皇帝面前。面对年羹尧罄竹难书的罪行，雍正下旨查办，最后定罪92款。年羹尧被收押后在狱中自杀，他的家人也因此被牵连，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。一个人功劳再大，地位再显赫，如不知道弯腰做人，圆滑处事，必将会招致祸端。